见评论。
中国外长秦刚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中国与厄瓜多尔签署政府间自由贸易协议。
东盟峰会在印尼举行，缅甸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
5月14日，泰国将举行全民大选，将选出议会下院并任命新总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外长秦刚一个月内第二次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此次柏林会面中，中国外长呼吁德国共同维护双边关系，免受可能损害伙伴关系与合作的挑战。秦刚将这些挑战概括为新冷战、经济脱节和供应链中断。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弗拉基斯拉夫·别洛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中国外长的表态评论道，欧盟正在恶化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正在努力对其阻止。
他说，中方声明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因为欧盟威胁对中国实施制裁，不仅与对俄第十一揽子制裁有关。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在可能与台湾发生冲突时，对中国大陆实施全面制裁的问题。这已经是北京警告欧盟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的理由。欧盟自己也知道，中国肯定会做出回应。相互制裁将严重打击欧盟及其成员国和中国的企业。北京已从柏林向欧盟发出信号，以制裁的语言与中国对话是不可接受的。中方将维护自身利益。如果对中国企业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北京将做出回应。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比相互制裁要严重。中国不想与欧盟发生对抗，但目前关系恶化，而欧盟是始作俑者。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毅维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明确希望德国为恢复北京与布鲁塞尔关系做出贡献，而中德高层接触可以避免中欧关系危机。
他说，自去年底以来，中欧高层互动频密。此次秦刚外长应邀访问德国和法国，也是这种互动的一个延续。一方面，中欧加强互动，有利于推动政治关系发展回到正轨，促进加强多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可以看到，此次中德外长会晤期间均表示，将共同筹备好第七轮政府磋商。另一方面，近日有消息称，欧盟拟计划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理由是所谓的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加强互动也能预防一些危机，避免政治关系再次发生倒退。同时，秦刚外长访欧也能够为调停乌克兰危机营造外部氛围，毕竟乌克兰危机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方始终表示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总体来看，短期内中欧关系将在推拉状态下呈现一种乍暖还寒的发展趋势。
中国与拉丁美洲扩大自由贸易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厄瓜多尔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部长普拉多于5月11日通过视频签署了政府间自由贸易协议。
贸易协议生效，为厄瓜多尔出口中国 99% 的货物提供了优惠准入，其中主要是农产品和农工业商品。安徽大学拉美研究所所长范和生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该协议将成为提高中国与厄瓜多尔贸易质量的新的强大动力。他说，
中国应该说贸易关系不断的把无论是贸易的规模还是贸易的水平都在增长。对自贸协定实际上这个谈判时间是比较长了，对吧？自贸协定的这个签订实际上是彻底从制度的角度打通了中俄贸易的所有通道。这应该说这对中俄贸易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健康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自贸协定深化以后，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合作方面是强化。第一个就是 从贸易的规模来看啊，会这个自贸协定以后呢，可是贸易的规模肯定会持续扩大，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从这个贸易的这个类型来看啊，就是从贸易的产品的类型来看，可能会不断的这个扩展。过去中俄贸易呢，就是它往往是这个主要在一些相关的这个产品上，比如说水产品呢、农产品呢这样一些贸易，包括石油啊等等方面一些贸易类型方面，可能会不断的扩大多元啊多类型的这样一个贸易类型更加多样化，这方面一个加强化。第三，我觉得就是从贸易的这个机制来看，就是贸易的机制呢更加稳定啊，不像某些方面的波动或者是第三者的干扰的波动。通过这个制度化以后呢，它这一方面更加稳定，就是贸易从贸易的这个持续性来看啊，就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呢，更加有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前景可能更好。至于这个随时中断或者是这个随意起伏这一方面，可能更加稳定。
多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缅甸问题是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印尼总理维多多在总结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东盟在解决缅甸问题方面没有重大进展。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春勇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自2021年2月以来，缅甸危机逐渐演化成为东盟现阶段的核心关切，并不断考验东盟在协调和处理区域热点问题中形成共同态度与一致行动的能力。
他说，东盟在缅甸军方接管政权后就积极开展斡旋和调节，并取得关于应对缅甸问题五点共识的阶段性成果，但中印东盟机制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和美西方国家的干涉导致推进五点共识落实方面无重大进展。一方面，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原则一直是东盟机制本身的核心价值，因而能够最大限度维系东盟内部松散的团结。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惩罚机制，一年一届的东盟轮值主席国难以在缅甸危机上形成一以贯之的政策。同时，缅甸军方也深谙东盟机制的孱弱性，认为即使共识落实不力，也不会遭受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共同制裁。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对缅甸问题的干涉也加剧了东盟应对缅甸危机的复杂性。国际制裁一直是美西方国家因应缅甸问题的惯用手法，企图以此形成介入缅甸和东南亚的有力筹码。通过拉拢和施压传统盟友的方式，美西方国家实现了离间和分化东盟成员国的初步目标，不仅使东盟难以形成一致的行动方案，而且也为干涉缅甸内政提供更多砝码。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盟研究中心专家维克多·苏姆斯基认为，缅甸并非东盟的唯一痛点。对东盟来说，重要的是维持和巩固团结。有人试图将东盟拉入不同房间，甚至不是两个阵营，而是多个阵营。
他说，西方集体不需要团结的东盟，严格说是不需要东盟。各种征兆表明，在东盟的外部伙伴中，中国是其重要和唯一与之未来相关联的国家。在各个方面，东盟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伙伴与合作相关联，其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层面对东盟国家的支持。西方集体实质看自身存在很多其他问题，客观上既不需要也无力提供帮助，但将东盟作为国家集团置于中国的影响力之下，西方无论如何是不希望的。因此应将东盟成员国分开，然后将之拆解。美国人的战略在于不要让这个区域置于中国的影响力之下。对中国和东盟来说，缅甸从战略上讲是非常重要的，对东盟来说，缅甸是显而易见的痛点。就此问题，东盟国家像针对南海以及乌克兰问题一样存在不同的看法。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峰会期间私下承认有必要在缅甸局势方面取得进展。他同时强调，缅甸问题不应阻碍东盟的运行与合作，也不应阻碍东盟与世界各国的相互协作。5月14日，泰国将举行全民大选， 将选出议会下院并任命新总理。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龙文指出，泰国大选后将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继承性，但不排除国内因某个党派败选可能出现骚乱。
他说，军方可能就七党执政联盟上台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取消选举结果这一理论上存在的变局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大国或希望泰国国内能以维护和平团结为大局，避免局势生变影响中国与泰国之间的次区域合作。泰国一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戒严，不仅可能引发国内局势的动荡和国际舆论的批评，也可能遭到个别国家的经济制裁。泰国一旦遭受经济制裁，显然不利于两国政府更好落实去年底11月两国中泰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有关互联互通、增强供应链稳定、提升区域合作韧性等具体政策和项目。
泰国两大主要政党、现总理领导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和贝东丹·希纳瓦领导的泰党，选民基础都非常稳定，这就为大选造成很大的莫测前景。这种状态将持续到七月末，即宣布大选结果之时。七月末前，新议会应选出总理，八月初任命内阁。
以上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们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